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一章十七至二十一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就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二章一至七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先知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的四个角和四个匠人分别代表什么呢？虽然有学者认为这四个角是欺压以色列人的世界四大强国，分别是埃及、亚述、巴比伦和马代波斯，但是我就认为这四个呢是指分散以色列人的四个外邦强权，即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不过呢，我们亦无需过分将这四个国和具体的国家来互相联系，因为无论哪一个时代都一定存在了那些苦待神子民的势力。至于这四个匠人，就是指到神用来推翻以色列的仇敌的国家，神兴起他们去惩罚那些欺压以色列的国家。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的异象就预言到，在撒加利亚的时代，以色列余民要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但是预言并没有在这里结束的。撒加利亚以及其他的先知都是一样，他们期待末世的来到，希望能够在千禧年见到耶路撒冷和圣殿的重建。到那时候，沙漠要好像盛开的玫瑰花，沙漠会开满花，主他要亲自住在耶路撒冷。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今天的耶路撒冷，但是当主住入去的时候，我们都会爱上耶路撒冷的。不过我们是不会住在那里的，因为新耶路撒冷才是教会的家。但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呢，就会成为世界的中心了，会有很多人住入去的。那请你记住，主是会成就这件事。神在一章十七节就已经讲过，我的城邑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石安，拣选耶路撒冷。所以呢，神在撒加利亚时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永恒的意义的。神对以色列有一个目的，神是不会丢弃他们的。虽然在撒加利亚的时代，犹太人的处境似乎令人沮丧，神好像丢弃了他们一样，其实神要他们知道，神不但不会丢弃他们，而且对他们还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和目的。他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坚定地信靠神，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所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睇神俾撒加利亚嘅另一个异象啦，就系攞住准绳嘅异象。撒加利亚书二章一节记载：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撒加利亚用肉眼见到异象嘅，佢并冇瞓着嘅。佢话：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由外表嚟睇，这个手拿准绳嘅人呢？是耶和华的使者，即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亦都就是出现在第一个异象当中骑在红马上面的骑士，他们是同一个人来的。或者你会疑惑，撒加利亚只说他是一个人，为什么我就说他是耶和华特定的使者呢？因为撒加利亚是将他描写成为一个人。在六章十二节那里，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看到吗？他就是大卫的苗裔，耶西的根，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了确定准绳的意义，请你留意圣经其他的经文。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记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流直到各门，准城要往外量出，直到加纳山，又转到哥亚。当你看到神使用准城的时候，那就表示神准备呢、要有这个工作，他要进行衡量。耶利米书说神在衡量耶路撒冷，而先知在以西结书四章二到四节亦都提到衡量。经文说：在神的异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如果继续读下去，我们就了解到，这里是在耶路撒冷建造千禧年圣殿的异象。还有另外一段经文，也都提到准绳的。记载在启示录十一章一至二节，经文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又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这一段的经文同样也都是讲着在这衡量着未来要建造的千禧年圣殿。准绳是象征耶路撒冷的重建。当时的耶路撒冷和一些城邑虽然有人居住，但是城墙却未曾起好，而且重建圣殿的工程也都是受到外邦人的阻挠。撒加利亚的异象就是在这一种的背景之下而出现的，它具有预言的性质，为以色列百姓带来了安慰和盼望，从而使他们仰望即将成就的神的国度。这个异象直接关乎耶路撒冷，而不是讲到列国。不过先知呢，他就仍然在城外，他见到一个人手里面拿着准绳。在一章十六节，先知曾经传讲准绳必定拉在耶路撒冷之上。不过问题就是应该从哪里去开始呢？如果圣城毫无防敌的力量，那重建圣殿又是否安全呢？有些人心存这样的疑问，或者是会倡议、应该首先兴建城墙的。因此神就差遣使者宣告丈量圣城的旨意了。撒加利亚书二章二节说：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 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撒加利亚好有兴趣咁问：你带住准绳要去边啊？神嘅使者回答话：要去量耶路撒冷，睇下有几阔有几长。意思系话呢个城市需要扩充。咁样喺撒加利亚嘅时代呢系咁嘅，即使到咗现今呢都一样。好早之前，城市就已经扩充到城外嘅，旧耶路撒冷附近嘅山丘都有工程喺度进行。我认为而家嘅建筑计划仲未应验撒加利亚嘅预言嘅，因为嗰个预言系要等到将来先至会应验。犹太人会再次被赶出以色列地，但系并唔会妨碍到神嘅应许，而神要到最后先至会将佢哋带领翻到嗰个地方。神嘅目的是要量出圣城的边界。当时从撒玛利亚的敌意来看，是必须小心谨慎的。由常识来判断，巩固城墙亦都是应当的。不过测量者合乎常情的这些理由却不合乎神的旨意。另一位天使向为撒加利亚作解释的天使传布了这个信息。撒加利亚书二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另一位天使就对第一位天使说：你走去话俾嗰个少年人听啊！嗱，呢度所讲嘅少年人显然就系指先知撒加利亚。天使对撒加利亚话：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而家耶路撒冷嘅城墙咧系围绕住旧城，只系咧绕住规模好细嘅阿拉伯城。大多数的城市呢其实是在城外分散在四围的山丘上面。那将来这个预言是一定会应验的。现在已经不需要城墙了。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在现在的战争当中，其实城墙已经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了。第二，这个城是会有平安。意思就是和平之君基督会在耶路撒冷作王的。这位报信的天使呢，他的任务相当之明显，就是要走去通知那个少年人。天使称呼撒加利亚是少年人，其实是指他的智慧有限，因为他当时还未学到一件事，就是神的方法不可以用人的理性来到测度的。人的推理要寻求安全当然没错，但是这一次他们的计算实在太过狭小了。耶路撒冷将会如同无城墙的乡村，凡是愿意的就都能够进入，不再有分隔的墙和国界上的障碍，城里面的人口也都再没有限制。撒加利亚的异象并没有排除外人，反而将神的城向众多的人民生口来到去开展，这座城绝对不会过度拥挤。八十年之后，到了尼希米时期，人口众多的盼望仍然未实现，而他们必须用抽签的方式强迫人搬入城。尼希米的城墙比大卫的城所包括的范围是更大的，或者是估计到未来人口将要增加，但是范围广，不过人口就不多，于是显得更加空荡。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个预言已经近乎实现了。每到节期，世界各处的朝圣者就会蜂拥而至。更加重要的就是教会已经遍及全世界。即使是这样，根据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的记载，我们依然需要勉强人进来，因为仍然有空间。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二章五节记载：耶和华说，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作其中的荣耀。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一节经文还未曾应验。耶路撒冷要向其他国家求助，但是神说将来神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那就表示神是要亲自去保护他们。当神保护他们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神迹。神不单止要保护他们，神还要住在他们当中，即是说到那阵时，耶和华的荣耀是会回到圣殿。在以西结的时代，耶和华的荣耀并没有回到渔民所建造的小圣殿。但是对于那些困惑的渔民，神就应许了，他是要保护他们的。神在拯救罗德之后，亦都对亚伯拉罕讲过同样的说话。这番说话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一节，神这样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意思就是神会对亚伯拉罕的后裔信守所有应许。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以及启示录是圣经当中的四卷启示文学，都是预言到将来有一日神的国度是要建立在地上。我要引用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的经文来证明神的荣耀就快要来到。这段经文是描写主耶稣再来，尼赛亚要进到圣殿的。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一至二节经文记载：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这里呢是主耶稣尼赛亚进到圣殿里面的情形，请你注意，他是从东方来的。因此耶路撒冷的东门在今日会是这么出名。虽然这个门是已经封了起来，这个门正是面对着很多以色列人的坟墓。因为他们相信当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他们亦要复活。当尼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很渴望自己能够在场。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三至七节又说：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石安的高处撞埋他们君王的尸首。请你留意这里的经文说：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这里的永远当然是讲很久的意思了。你看，在以西结的时代，这个预言是并未应验的，而这个预言是要经过很久之后，直到千禧年的时候才会应验的。而到那阵时呢，主耶稣会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请注意撒加利亚的预言，先知说：耶和华说， 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作其中的荣耀。为了要防御外敌的侵略呢，古代的城市是必须建造坚固的城墙的。但是撒加利亚他就在这里预言，再度得蒙神祝福的耶路撒冷呢，将会是没有城墙的。因为耶路撒冷将要富强，他的疆域不断的扩大，是不能够用城墙来限制的。同时神将要亲自使用他的能力来保护耶路撒冷的安全。神对尼赛亚国度的保守和看顾早就已经得到预言性的显明了。神将要直接统治尼赛亚国度，因此呢，这个国度当中不单止是有外在的保护，就他内在的情况来讲，住在那里的百姓亦将要居住在恩惠、能力、安慰和平安之中。荣耀这个词语呢，正是表达出这些的意思。撒加利亚书二章六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经文原文当中呢，是有哦哦这两个字，其实即是叫人特别注意来到听的意思。一个哦其实已经够了，那连续用两个哦哦就表示出神警告他们的说话是相当之重要的。神说，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跟着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就会见到巴比伦是被称为北方之地。虽然巴比伦是位于巴勒斯坦的东边，不过它却被称为北方之地。因为呢，要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敌军或者是贸易商队，他们呢是必须绕道从北方进到巴勒斯坦的。原文的哦哦这两个感叹词呢，在很多地方是会被翻译为祸灾。不过在这里呢，其实它是带出了具有同情怜悯意味的一些劝勉。这番说话是向留在秘掳之地的犹太人所讲的，鼓励他们从北方之地逃回，那回来呢就加入重建耶路撒冷的阵营。他们的逃脱不是因为有政治的压迫，而是唯恐寄居之地的经济条件会太过舒适了，会令他们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了。耶利米就曾经用北方之地这个词语去指导入侵的国家他们前来的方向，以及秘掳的人他们应当离开而归回的所在地方。这里呢，北方之地是和四封和巴比伦的女子平衡的。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五至六节和四十九章十二节都提到，他们将从四面八方回来，北方只是象征的讲法。这个呼召是要秘掳之人归回，无论他们身处何方。因为神说，我从前分散你们，犹太人秘掳之后分散各处，除了巴比伦还有很多国家。亚述在掳掠以色列的时候，将百姓分散在歌散河流域、尼利未以西200里以至300里以东的马代一带地区。尼布甲尼撒俘虏了人去巴比伦的时候呢，当中有不少是逃走到摩押、亚扪以东的，而耶利米亦同一些人去到埃及。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虽然根据史料记载，这个预言之后的两年巴比伦帝国才亡国，但是这个预言将要在末世应验，那时候神会将他们从世界各地召聚到一起。北方就字面意思讲是指巴比伦， 不过在属灵意义上，就是指和尼赛亚国度相对应的黑暗世界，即是罪恶之地。撒加利亚书二章七节说，与巴比伦人同住的石安民啊，应当逃脱。神表示说，以色列人要逃脱巴比伦的控制，因为神很快就要毁灭巴比伦。我亦要暂时转移一下话题，再看回角和木像这两个异象。第一个角是巴比伦，象征马代波斯的木像，跟着来到击倒巴比伦。马代波斯会成为新的一个强权国家，而这个角亦将要迫害神的百姓。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